好，法师，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请看，《宝积经》好，依着导师的讲记是在算第三了哈，甲三流通分。我们请看讲义的267页。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上个礼拜所我们已经读过的内容了哈。在讲义的267页这边一开始就是。经文呢，尔时会中有普明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当云何住，当云何学，所以他是要说，修习这个宝积经法门，应该怎么安住我们的身心，去修学的。那在开始，老师先说明，就是说前面，我们知道这个当机众，或者跟佛问答的人呢，比较多的都是，大迦叶尊者了，当然在最后我们上次看的要化那些离座，就听了这些甚深法义而离席的500比丘，那时候有那个须菩提尊者，出来跟佛对答，乃至跟这500比丘有些问答。不过从流通翁这边开始，是普明菩萨起问，一开始那有些经本是称为普明菩萨位，所以导师在267到268这边呢，稍微说明，好像用普明菩萨以来代表这部经呢，好像不是那么适合了。好，接着从269这边开始就佛的回答了。如果我们看贯科或是书本的目次，佛的回答基本上就分为丁一到丁四，所以有4个了，就不住相学嘛，他问的是怎么学怎么安住，那就是不住相学，就是任何相都不取着嘛，那第二是大精进学，丁二，丁三就是为众生学，丁四是速疾道学，就是说他学这个方法很快可以成就佛道。好，我们看讲义的269，这边的不住相学的经文是，就佛回答嘛，就佛言，菩萨学是经所说皆无定向，而不可取亦不可着，随是行者有大利益，就是不要取着了，对，不管是方法啦，或者是我们得到的那种智慧，就是事实上一切法都是不可着。我们在说学佛三要有一个是以那个无所得为方便嘛，就事实上没有一个法可以让我们依赖或是执着的。假设有，就我们借由方法去除了贪嗔痴的烦恼，我们知道一切法空，可是你反而对这个法空有产生执着，那我们要更进一步去去除这样的对一切法空，的执着。好，第二个大精进学就丁二，这边经文上，就是说普明，譬如有乘，披船欲渡恒河，以何精进乘此船渡，答言世尊，以大精进乃可得渡，所以者何空中坏故。佛告普明，菩萨意而欲修佛法，当勤精进，备复过世，所以者何世生无常，无有决定，坏败之相，不得久住，终归磨灭，未得法力，恐终坏故。那这边所说的大精进，就先用一个譬喻啦，就像一个劈船，就是它没有建造完成，那你要搭船去渡河，尤其在那个很宽又很急的这个恒河，怎么有办法渡到从此岸到彼岸，这样来譬喻就是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所以他的回答我们看讲义的270页这边，就是就像要搭这种不是那么完善的船一样，在我们凡夫修习菩萨道，乃至要最后成就，这过程当中，可能就被自己的烦恼所掩盖，所以常在这个生死中轮回嘛，所以要这边要大精进，才有办法超越，超越这种所谓的生死轮回，这边就用这个所谓的不完善的船来譬喻了。那这边其中有讲到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法力，就是信解通达悟入这个正法的利益之前呢，那如果就菩萨的阶段，修学阶段来说，就是没有体证这个诸法实相，没有到这个不退转菩萨之前，事实上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的， 所以这边导师用一个死魔啦，就是说来不及修行，身体就败坏了，那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要把握时间，努力精进修学。这边是讲的这是大精进。好，我们看271页呢，这边经文是比较长了，就是为众生而学。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菩萨道的核心，就是要自利利他。那导师更强调的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学，可能很快，有可能比较快成就，那也有可能心容易满足。可是你要为一切众生学，我们知道一切众生他的根器不一样，所以要学很多方法。那接着这边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解释的，他先用佛法来譬喻这个船，就是你要渡河，渡这个很宽又很急的这个大河，像恒河，你要一个很坚固的船，那就是如同菩萨要修一切的佛法来建造这样的法船。那这样的法船呢，除了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他人，所以这就是自利而完成利他了。这边经文是这边，我在大流为度众生，断于世流故，当习法传，乘此法传，往来生死度脱众生。云何菩萨所习法传，为平等心，一切众生为传因缘，习无量福以为监牢，监后清净戒板，行施及果报以为庄严，静心佛道为诸财木，一切福德以为具足，坚固系福，忍辱柔软，意念为定，诸菩提分坚强精进，最上妙法临终处，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福德业成，善及调心以为施降，毕竟不坏大悲所摄，以四摄法广度智愿，以智威力防诸怨贼，善方便利种种合集四大梵行以为端严，是正念处为金楼观，是正情，是如意主以为疾风，五根善察离诸取恶，五力扶强，七觉觉悟能破魔贼，入八真正道随意道案离外道忌，只为调御光为利益，不作恶变，有因缘法以为安稳。那这边所讲的导师后面我们等一下看了，它是把它分成20句，那这20句都是在说明佛萨修了一切法，一切佛法来譬喻法船。那这个这四句也包含船所应该具备的种种的设施，像有我们刚刚有看到所谓的戒板嘛，就像船板或者那个木材，还有它的系缚，就是那绳索啦，还有它可能要需要风啊，跑得比较快等等，接下来呢我们接着看经文，大圣广博无尽辩才，广布明文，能济十方一切众生，而至畅言，来上法传，从安稳道至于涅槃，度生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见，如是普明菩萨摩诃萨当知修习如是法传，以是法传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脱漂沫长流众生，所以刚所念的是讲的是这个船主，就是比喻菩萨，菩萨具有了种种的佛法，怎么去救度，怎么去引导众生，刚所念的就是他可能要有无尽的辩才，辩才无碍，所以他名声很广博，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只要一吆喝，或者一叫大家来，大家就会上这个法船，就跟着菩萨学习的意思。好，那我们接着就借由导师的说明，那一样在讲义的270页这边，那这一项就是为众生学，那菩萨修学佛法就是要利益众生，所以更好的情况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好，我们接着看272页，上礼拜事实上我们是讲到272页了，所以菩萨是跟声闻风格是不一样，所以他不是专为自己解脱，但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离烦恼，而解脱。好，接着他先开始这样说了，就是菩萨这样的思维，他在藏在生死大流当中，那要度脱众生，那就是要断四流。那这四流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就欲、 欲流、有流、见流，还有无明流。有的也可以，如果忘记可以看一下681的注脚啊。那众生呢是为烦恼所系缚嘛，所以常在生死当中哦，像这样的瀑流当中飘荡哦，循回不能自脱。那菩萨要救度这些的众生呢，主要就是还是要断众生的烦恼哦，就是帮助众生断烦恼了哈。所以用瀑流来譬喻烦恼，那把它分为四类，就是四瀑流哦，就是欲流、有流、见流，还有无明流。那度脱这样的众生呢，是菩萨自己要离生死嘛，所以就要修习一切的佛法，那将这一切的佛法譬喻成法船啊。那这样子借由修学佛法所得的福德智慧而建造起来的法船，就有办法往来在这个生死当中，而且自己不会被沉溺，而且也可以帮助众生，就是度脱众生啊。所以后面事实上也会提到是不住生死，也应该说不离生死，也不住涅槃的哈。所以要修学这样的佛法船呢，菩萨是要努力的修学哈。那总的来说哈，什么所修学的法船是什么？就是一切的佛法。好，我们请看273页哈，接下来就开始譬喻了哈。那第一句话273页第一句话呢，以法为船，这个意思就是用种种的佛法功德来比喻船只的所有一切的设施啊，或是材料。好，接下来导师的书上是用刮幅一啦，就是刮幅一到我们275页有20句啦，那我们一一来看一下。第一个呢，第一个事实上如果从经文刚念的经文是分号，分号算一句啊，分号。那第一个是修平等心，救护一切众生，那这些众生是成就法船的因缘，那因缘不具足，那船就没办法造成。那为什么是成就是法船的因缘？那就佛法是要依着众生 而起嘛，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法，意思就是说呢，要成佛就是要救度众生的哈，所以你没办法说不度众生而能成佛的哈。就大圣的思想啊，就是要救度众生哈。除了自己可以体证或亲证这个诸法实相之外呢，哈，还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的哈。那当然在论点，像瑜伽师地论里面就会进一步讨论到，佛是不是可以救度一切的众生？哦，因为基本上不行的哈。如果佛把一切众生救度完了，就没有人可以再成就佛道了，所以他总是会度不尽的。那这个就会讨论到像地藏菩萨所谓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愿力到底是怎样的情况。那难道地藏菩萨都没办法成就吗？那也不是的，总是有他的时机的因缘，就是有时机有因缘他还是有办法成就。那这边所讲的主要是说，你要成就佛道就是要救度众生，所以这边所讲一切众生是成就法船的因缘，就是这个道理。那救度众生是要用平等心的，要用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没有鉴别所谓的冤亲宗，就是亲跟我们比较亲近，我们当然会救度了。那菩萨的慈悲，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无缘而大慈，无缘大慈，他不会选择，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的众生。那这样的平等心就是成就法船的因缘或者条件。所以第一个是要修平等心，救护一切众生。第二个呢是修习无量的福德。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呢，怎么可以获得无量的福德，主要是清净的戒行。那如果还记得我们前面在讲戒行呢，什么叫善尽哦？持戒的善尽不善尽，基本上都是跟所谓的空啊，这个空相应的了哈。所以你不管你持戒是有我哦，或是有我见的，或是认为有实在的戒可持的，乃至你修十二陀陀行的，认为有所得的，这些都不算是清净的持戒哈。所以这边清净的戒行可以得无量的福德。那基本上戒必须要跟所谓的空性相应。 好，有了这样的清净戒呢，哦，就可以不会堕落恶道了哈。假设自己堕落恶道，怎么办法救度众生啊？那这样来譬喻呢，为牢固坚厚的这个船板一样的哈，就是用清净的戒心来譬喻船板哈。那船板很坚厚哈，就不会沉没哈。好，第三个是修行布施，还有布施的果报哈，在人天中可以受用福德哈。可以自在的受用这样的福乐的齁。那以此为船齁，法船的庄严齁。庄严的意思就是精美的装饰啊，富丽堂皇，就是把船身或者里面的构造齁建得很豪华很舒适齁。那以前不是有什么那个什么游轮啊齁，里面除了房间以外还有什么游泳池之类的齁。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或是导师的书里面也有提到所谓庄严的哈，庄严这个语词大概有几个可以理解。第一种是这样子，像这边所讲的装饰哈，庄严就是装饰的意思哈。第二个像在战争的时候啊，这些战士要披这个盔甲战袍，这个也算庄严的哈。所以在经上有所谓的披甲庄严哈，这个是用防护的意思哈。那也有因为有些书或者有些论也譬喻说这个禅定啊，我们说那个修有禅定而修观，借由在安止当中修观哦，就事实上就是有防护啦。那如果在南传的一种说明就是纯观行者，他不见得有得禅定，他就直接修观，这个有点像你上战场打仗没有穿盔甲的人啊，就是你比较没有受到防护啊，就是你的心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外境所影响了。那我们常譬喻嘛，风中的蜡烛有没有灯罩？有灯罩就譬喻成有禅定的力量嘛，让心更稳定。没有灯罩就是没有一个防护，所以就会感觉那个智慧的亮度哈，就用譬喻嘛，灯烛没有那么亮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庄严本身的哈，这个在导师的华语集的第一册的69页里面有提到三个了哈。有三个庄严，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装饰，房间的装饰，像佛菩萨戴璎珞那种装饰也算的。第二个就是披甲庄严，披盔甲有点是防护的意思。第三个是资粮，我们说福德智慧资粮。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福德智慧庄严，福智庄严，所以庄严也有资粮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可以了解有这三个意思。所以这边是用修行布施还有布施的果报来装饰法船哦，这个法船啊，法船。好，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是静心佛道啊，导师的解释是于佛菩提哦，佛菩提就是无上佛菩提嘛，所以它是究竟圆满的菩提。菩提有很多个层次啊，就菩提就是觉的意思，所以有声闻的菩提，有辟支佛的菩提，也有佛菩提。佛是最高最圆满的。那于佛菩提升起清净的信心，就菩提心，这个就是信愿，就是我们在修习菩提心，在一个大圣的修习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是以菩提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是以大悲心，就是大悲心里面的，应该说菩提心具有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可是这样子的心里面是包含大悲，我们一开始发愿，就像我们四弘誓愿嘛，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发愿就是希望可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这是你的愿啊。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凡夫并不是真的成就所谓的菩提心，就不是真的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嘛，所以这个阶段叫信愿，就是清净的信心，就是这边事实上这个跟大圣起信论的内容一样了，大圣起信论一开始是建立信心，那之后他借由所谓的修六度等法的方法来行所谓的行菩提心，好，这边所说的，就是静心佛道，导师的诠释就是于佛菩提升起清净信心，这个就是信愿菩提了，那是成就譬喻什么呢，成就法船的诸材木，就是木材，那意思就是说这些可以 作为这个大船的主要的材料、哦、这个 木材啦、哦、就如同这个房屋的栋梁、哦、主梁一样、哦、就最主要的啦、哦、这是属于第四个静心佛道。那第五个呢、哦、就除了上面所说的布施持戒净信之外呢，还要广修一切的福德、哦、那一切的福德、哦、就是要具足法船所应该具足的，令这个法船可以坚固的细辅。那这个细辅讲的就是它有坚固的缆索，那可以细牢系在上，在这个岸上了。那这个细这个缆索有可以说是船上需要有的，因为有些船是需要帆布嘛，所以那个绳索要很坚固，乃至你要靠岸的时候也需要有这些缆索可以停靠在岸上，这个都算是的。所以除了布施持戒静心之外，还有其他的福德嘛，那就是像禅修，当然禅修后面也会讲啦，忍辱后面也会讲。好，第六个就是修忍辱。那修忍辱的话，让我们的心性比较柔软。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不施正意念，所以它这两个有两个啦。所以导师说呢，这样的柔忍可以摄受众生，正念可以不忘佛道，那是为这两个为法船的钉子，所以这两个合起来譬喻成钉子，那紧密结合船，那不让船会破散。所以这是忍辱还有意念。就忍辱的话，我们修忍辱，我们心性慢慢的会比较柔软，比较调柔。那事实正念不忘佛道。那我们之前呢、啊、之前在前面在讲那个己恶不施菩提之心，就是在修广大正行那边呢、啊、事实上也有提到了，菩萨的正念是怎样，是常念菩提之心、啊、念念不离菩提心，这个是菩萨的正念、啊、就是每一念都是以这个菩提心为主，所以事事不离，事事不离或是念念不离的。那有一种说法，哎，我们都发过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菩萨戒呢，为什么要敬未来记呢？有时候我们忘记了，现在这辈子有因缘遇到在受持这个菩萨戒，事实上它并不是从，但是只是让我们提醒自己，或是让我们记得，有可能我们之前就受过，所以它不会退失的。施菩萨戒的因缘，就可能就是你犯了重戒，不然就是你退失菩提心，就是你不要度众生了，这时候就会退失这菩萨戒、哦、那就可以应该可以是要再受啦、哦、如果你要再受持是可以再受的、哦、可是如果、哦、不是这个因缘的话，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受持是帮助我们在、哦、记起、哦、增益这个菩萨戒的这种功德、哦并不是说跟声闻戒不一样，声闻戒基本上是进行受了、哦，进行受就是这辈子生命结束了，这个戒就是了，不管是比丘尼乃至五戒八关斋，当然是有些是一日一夜的、哦、那基本上声闻戒就是进行受而已、哦、好，这是第六个、哦、忍辱还有这个正意念。第七个是诸菩提分、哦、就其他的37道品其他的、哦、那这些都是呢成就菩提的因素嘛，那这些都是精进中修习成就的，那这些也来譬喻这个造法船的一切木材呢，是从这个最上妙善的法林中出来的，譬喻啦，因为这是用精进而成就这个菩提分呢，用这样来譬喻这些木材也是很好的。好，接着我们看274页的第八项修不可思议的无量禅定。那无量指的就是是无量，禅是四禅，定是四无色定，合为十二禅门。那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在注脚的682，如果瓜浦山导师在空知参就有提到了，禅比较是针对是四色界的四禅，那定呢三昧或是三马底嘛，等词，那等词就可以包含比较多了。 不过导师这边是用这样子来说明，四无量，四无量，四种禅四，四无色定，何为四甘露门？这实际上在注脚瓜福山也是如此，不过这个定是比较广义的了，所以四禅，色界的四禅，还有 四无色界的这四个也是可以算是定了，根本定嘛。好，那以无量的禅定，那这样子因为禅定嘛，可以成就这个善极尽的这个心，那这样子是譬喻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些造船的这个工匠，他们是一心一意啊，还是用这样子来譬喻的了。所以这些工匠公司呢，可以谨慎的来造船，就是用定心而成就一切功德，用这样子来譬喻。好，第九，那这样的法船是尽未来际，就是无始劫来度广度众生，所以它不会坏。那为什么不会坏呢？是由这个大悲心所摄受。那除了大悲心之外呢，是依的大悲心而以布施，就是所谓四摄法来摄受引导众生。那悲心是这样的坚固深彻嘛，那用这个四摄法为方便，所以可以广度众生到很远的地方。那这边导师又进一步的区分了，广度是化众生，就是利益众生，是广，很广的。那自缘是可以成就佛道，一个是从利他来说，一个是从智力来说的。那这个就是从大悲心而行，大悲心而成就这种施舍法。好，第十个，在法船中呢，来生死往来，往来生死当中了，那以智慧觉照一切，所以可以有觉照力嘛，所以它可以防护其他外来的干扰，像魔等或是烦恼等破坏了。好，第十一个呢，从智慧所起的善方便，就集成了所谓的四大梵行。那四梵行讲的是慈悲喜舍。那慈呢，我们知道是娱乐嘛，所以是如果是又是无量的话，就是令一切众生可以得乐。那悲是脱苦，离苦了，那一样是令一切众生。那喜是看众生得福乐而随喜，舍呢是令众生住平等舍。这边的平等舍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就是他的心性没有所谓的就是不会喜中舍性的，就是不是，那应该是说他是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像自己安住在平等当中，这是平等舍，就是平等的对待其他的众生。那这样子方便所起的梵行呢，那以法船为大庄严，所以用这样子来装饰法船的，那一样是装饰的意思。然后第十二个是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那是法船上的，我们看275页金楼观啊，这身受心法怎么成就所谓的金楼观哦？那导师的说明呢，就是船上上层高处建立一个金属的楼台，可以瞭望海中的一切哦。那四念处观一切法不净苦无常无我，就像像楼金楼观这个眺望海中的一切一样。好，第十三个呢是正勤行，是如意足，那这个是正勤是精进嘛，是如意足就是跟禅定还有神通，所以导师这边是一个是精进力，一个是定通嘛，就是如意足是修禅定嘛，修神通的有关系的。那这是要譬喻什么，就像推动船帆前进的这个疾风啦，就是强风或是快速的风，让法船可以快速的去达到目的地，或是快速的救度众生脱离此岸到彼岸，就是用这两个，一个是精进力，一个是这种定通力，神通还有禅定。好，第十四个是五根，信、静、念、定、慧是以慧根为主。 那如果以慧根为主，慧是拣择嘛，所以就是能善观察法传所行的行道，离诸险取，离诸不好的道嘛，而平安的到达，平安的前进。那信尽念定慧五根，以慧根为主，这个可以看杂含经的654经的，这个在杂含经有提到。我印象中我们之前好像也有看过类似的啦，就这五个这样以这个慧根为主，五根啦，五力。根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力是强而有力，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所以五力呢就第十五个，那就是强大的福力，可以载重，不会沉默啦，就船不会沉默。那也是说菩萨有办法可以引导众生离苦啦，不会自己不会自己沉沦在这个生死当中。好，第十六个呢，七觉分可以觉悟大众的愚昧啦，所以可以破魔贼。那这个譬喻船在海中可以随时觉察，就是觉嘛，七觉分的觉，不会被海盗等侵袭。十七呢，八正道，就是譬喻八条正确的航线。那法船如果进入了这个八真正道，就能随意到达涅槃的彼岸，安稳的上岸，不会误入歧途，也能离外道济，济就是经济。导师的解释就是什么渡口或者码头，就外道的渡头，意思就是变成到达那个外道所教化的地方。比方基督宗教强调是升天嘛，或者回到所谓 上帝得永生，就不会修一修想说我们升天就是究竟解脱了。这个我们这个很容易的，不是说很容易的，有时候会不小心的。这个在修学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也不算是突然，有时候你学习的没有那么精准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偏失，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困难，可能就会借助他人的帮助。这个他人广义的就很多了，可能你会去问神啊，问鸡童啊，很多，这个也要非常的注意。好，第18呢，止跟观呢，那是修行的主要法门。那大圣的法传当中呢，以修止调御嘛，那这个意思就是比方譬喻这个所谓的驾驶者的一心一意的驾驶，就像自心一处。那修观是是什么真实利益，因为呢唯有正观才能真实的自利利他。那所谓的正观就如同我们这部经导师的科判就是习圣真中观所讲的了，就是观诸法的实相，我们一定要亲证或是了解所谓诸法的实相，大圣讲一切法空的道理，我们自己不会才不会被迷蒙嘛。我们讲无明呢，无明就是无知，那无知所讲的并不是我们，当然有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不知道，可是这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把本来并不是有我的我们认为是有我了，所以要去除这个自信执，根深蒂固的自信执，这个就是观所谓的正，就是这个就是正观了。那这个核心去掉了，你所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样貌，所以你才不会被世界种种的这种形形色色所骗的。我们同为一个人 一去的众生所看到的差不多一样，我们看到颜色，人家我们 大部分看到所谓的红色黄色绿色等等差不多都一样，那不同类的众生当然看到不一样。这个也说明到我们的所谓的同一类众生的共业啦，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甚至说我们必须要看到所谓的事实的真相啦，这个才不会受到迷昧蒙昧，才不是就是去除所谓的根深蒂固的自信执，这个也是无明啦。所以这边唯有正观才真的有办法自利而利他，就是说亲证实相，从实相出来之后你才有办法引导众生 了解什么叫一切法空，什么叫无自性，什么叫所谓的因缘而有，就条件所成了。好，所以这个是用指来说譬喻这个驾驶者，就是这个船主啊。好，第十九个呢，不着二边哦。那这样的法船运众生从此岸到彼岸哦，又从呢彼还来此岸哦。这个讲的是菩萨啦哦，就是不着于生死涅槃二边哦，无尽哦，没有止息的利济众生的哦，就是菩萨哦。就是菩萨呢可以运用这个法船可以运载众生嘛，可是自己又从涅槃的彼岸出来又怎样到生死当中去救度众生嘛，所以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不住生死应该说不离生死也不住涅槃，所以这边所讲的不着于生死涅槃的二边。好，第二十个有无量的法门因缘法呢，究竟圆满，那可以作为众生的安隐呢，那这个安隐实际上就是安稳的意思，能得安乐。好，最下面一行上来的二十句呢，以佛法比喻船的一切，那以船来喻佛法的救度众生呢，就是这样，他先用一切法，菩萨修一切法来成就一个法船，那这个法船事实上也包含佛法的方法来救度一切的众生，就是如此。那接着呢我们看276页啊。那菩萨应修学佛法从生死海中度脱众生，就像船一样，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修学法门成就的人就是菩萨，就是船主，所以下面讲的就是法船的主导者，就是船主了，怎么驾驭这个法船的这个人呢？那菩萨是怎样的宣传号召引导众生来一起来修学佛法，就是一同登法船呢？就是这样的，大圣的菩萨具备了广博的无尽的辩才，所以对于可以制服外道或是令外道信服，还是化导这个愚蒙啊愚昧不明，他必须要这样子的无尽，就是事无碍辩，经上说事无碍辩嘛，就法无碍解，义无碍解，此无碍解，乐说无碍解，那个法实际上指的是名称啊，我们对一个名称，比方五蕴六处十八界，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名称哦，你知道这个叫男人，这个叫女人，这个叫中国人啊，这个叫美国人等等，这个名称。可是义呢只是指涉是那这个名称所指涉的内涵是什么现在有新的嘛，像苹果的手机电脑Apple 这个语词它基本上以前没有，手机这个语词可能以前也没有，可是现在有了，可是它到底代表了什么呢？来自现在所谓的那个 AI 什么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慧，它到底指涉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意就是内涵啊，词无碍解，词无碍解解释的就是说它要借由语言文字，它可能白话讲了，他可能一样同样要解释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他可以用中文去解释，他也可以用英文，就是他可以有很多的语言文字，甚至说他讲话很善巧，很多譬喻让你很容易了解，这个都属于此外，乐说无碍解，很喜欢为人解释或者为人解惑了。所以经上说有这四个呢才能说法辩才无尽，那这样的大菩萨具有这个事无碍解事无碍辩的这个大菩萨是大家所知众所周知，那他的德身他的功德还有名誉是广博十方，所以可以救度十方一切众生。关于事无碍解呢在注脚683这边是有的，我们稍微看一下瓜婆一的，瓜婆一在大智多论里面呢出体字义无碍解义用名字言说所说事各个诸法相或是兼相，那 地是兼相，地的是兼相是义的，那地本身是名称，是法，就是地所指涉就是它的内涵嘛，兼相，地是兼相，那水是湿，地水火风嘛，跟它特色，所以地的名字是法，那兼相就是义嘛，所以我刚说义就是它的内涵。好，接着我们跳一下，跳一下倒数第二行了，那倒数第三行就是三节号后面，是名字还有义嘛，名字就是法嘛，那义就是内涵，云何令众生得解，当以言辞分别庄严，那这边的庄严就是用文辞典雅庄重，就是他用很多种他可以知道很多种语言或者很多种方式来诠释的，直接说他可能不清楚，他可能用其他的譬喻，令人解了解，令人能令人解，通达无智，就是没有智爱，这个叫慈无爱解嘛，慈慧的慈。那说有道理，开眼无尽，亦于诸禅定中得自在无智，这乐说无碍，乐说无碍，好，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为本文，在科判新三，新三就是众生登船依法修学而能离我见。那我们前面在新二的科判这边已经提到，因为菩萨具有这个四无碍变嘛，他变才无尽，所以他可以有名声，有声誉，所以大家都所知道。接着看新三科判这边呢，那菩萨以此法传度众生的时候呢，他就会跟一切众生说，来呀，大家一起来登上这个佛法的大船。那登上法船就如同皈依三宝，依法修学。那依法修学呢，就可以令众生从生死的这个载不载沉的这个大海当中，到这个涅槃的彼岸呢，那修行呢，修行正法嘛。那主要的呢，就是度脱生见，这边就是有生见嘛，就是我见了，成就佛道的彼岸，此岸。那接着看，接着看下去，要知道解脱，要知道呢没办法解脱生死呢，主要是我见系缚，有了我见呢，就是生死就是世间的，就是此岸的譬喻的。那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无我，那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就可以破除我见，可以体证佛道，或是悟入佛道，所以要到达所谓的佛的彼岸成就，就是要离我见，以我见为本，要离以我见为本的一切见，因为有了我见呢，就有所谓的常见断见，常见就是固定不变嘛，就是五蕴，我们常譬喻的就是在我们五蕴当中去观察这个我到底是有没有，假设离开这个五蕴嘛，五蕴和合，身心和合，就是物质跟精神和合，这个众生这个五蕴身离开有个我，那这个我就是跟这个五蕴没有关系嘛，它就常住了，那就是常见啊，这个我就会常在嘛。假设我就等于无蕴嘛，那我们无蕴我们知道会消失的，那一消失就没有，那就会等于断见。早期佛教比较常是用这样子去描述所谓的常见断见啊，就是这个我就等于这个色蕴的话，物质的话啦，那物质没有就完全没有，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就是常见断见都不是正确，乃至一啊，就生意身体的生嘛，生命还有命精神，这生命是一，或者生命是意，就是一见意见，还有有见无见等等，乃至开眼到所谓的六十二见，那枝蔓丛生不易清楚，就是以我见为主而 产生这些种种的见、哦、那唯有呢断除了我见、哦、那一切支末的见、哦、都可以永尽。我们请看277页。那断我见离一切见的这个法门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知道一切法空、哦、无相无愿、哦、不生不灭、哦、不取不舍的正法、哦、我们说我们导师这边常用法正法，实际上讲的就是诸法实相了、哦、就是我们从很多看到的、哦、只要你在讲那个所谓的甚深法义、哦、或者是、不管是持戒、哦、善尽不善尽，或者是真实沙门、哦、基本上讲的就是要跟所谓的这空性相应的、哦、那所以他讲的法讲的正法基本讲的基本上就是等同所谓的诸法实相，就是法性、哦、所以这边所讲的、哦哦、可以知道、哦、或亲证所谓的正法就可以断我见、哦、断一切见、哦、好，我们接着看小节。菩萨以法传度众生、啊、主要宣扬正法，那用正法来号召摄受众生、啊、最后可以帮助众生离这个生死大海。所以这边正法基本上就是前面的，就是上面那一句话，一切法空无我无相不生不灭，这个讲的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并不是只是单单的从开始观呼吸、啊、观呼吸去让心摄安止、啊，让这个心不散乱，乃至去观察所谓的无蕴、哦、无蕴或是一切法的无常苦空，还不知道这个次第。他是讲的是就是进一步次第修行，到最后亲证所谓诸法实相、哦、就是那个是最重要的、哦、最核心的、哦、好，最后呢为众生学而法传普度，如上广说了、哦、那最后这边有个小节，就是告诉普明菩萨、哦、说、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要修习学习、哦、修学这样的法传，那用这样的法传、哦、在无数劫当中、哦、就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当中来度脱、哦、在、一直在生死中度脱、飘没于、长流的众生、哦。那什么是长流呢、啊、就是众生无始劫在生死中、啊、头出头没、啊、如果没有遇佛法永无结束的时候，所以叫长流嘛、啊、那好，那菩萨应该要这样度脱众生、啊、救度众生、啊、那为了要救度众生，就不能不为众生学习这样的法门。那这是什么法？实际上讲的就是一切佛法，乃至一开始问的就是宝积经法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六十二见，这个六十二见是在这个注脚六八四，不过是在277页这个注脚栏，277页这个注脚栏。瓜婆依是长安经的梵动经，那这边呢，实际上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啊。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这个瓜佛寺的哈、哦，瓜佛寺在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里面哈、哦。先简单的分呢、啊、哈、哦，就是六十二见、哦，我们刚刚说以我见为主嘛哈、哦，所以它又分为过去的，过去分为十八见，还有未来十四见哈。哦，那详细的事实上都可以看导师的书，或者看这个长阿含的梵动经，或者是瓜佛的瑜伽师地论、哦、都有说到。不过我们先从大象、哦、就是从这个瓜佛寺来看、哦、过去十八见里面是怎么分为十八种、哦、第一个是第一类，就是我跟世间是常，这里面可以开出四个见，就可以再细分成四个见。那第二个是我跟世间一分常一分无常，就是常无常啦，有些是常有些是无常，这个也可以，这个也会有四种见，再分出四见。那第三类是我跟世间有边无边，就是有的会认为我跟世间，我事实上 早期经上的我有点是那种神啊，就那个梵天的那个大我哦，这种概念啊，有时候是小我或是大我。所以为什么刚我们在说这个我会常见跟断见也是如此的哈。那所以我跟世间有边无边哈，就是会讨论到底是有没有边际嘛哈。这个也可以开出四个哈。诡辩论是说你问他什么他不直接跟你回答，你问他吃饱了他跟你说今天天气很好哈，这个类似这种叫诡辩的，他不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哈。那无因论他就是没有原因，他观察没有原因，他就说啊，这个世间没有原因就形成的，所以这个我举例了，这个里面又有两种见。那未来的四见呢，死后有想，就想这个心所嘛，这个又可以有16种见，这让在这个梵东经里面都有细讲。那死后无想又可以分为八见，那死后非有想非无想就是又八见，死后断灭完全都没有了，这个断灭就叫七见。那现法涅槃，现法涅槃为什么是未来？应该说他现在体验到的境界他认为是涅槃。那这个有五见，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或许有看过了，第一个就是无欲乐，就受无欲乐的时候他觉得是正的涅槃。比方我们导师在那个学佛三要里面的那个佛教涅槃观有举到，就是这个宪法涅槃嘛，就是外道的人或是印度那时候其他宗教认为说诶我肚子饿是苦，我吃饱了就解脱了，所以这个叫无欲乐，就是你无欲满足你的无欲，他认为就是涅槃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得初禅的，他认为是涅槃的。第三就是二禅，第四就是三禅，第五呢就是四禅乐了，就基本上是满足这样子乐呢，他认为是涅槃。这个就我们这个不是只有那时候的，这个62见是那时候印度其他宗教的一些见解。那这些见解呢并不是他们，也不见得大家都是无因论，也不是说诡辩论。我举例了，像第一个在过去18见里面的第一个我跟世间常见，它分四类。那在梵东经里面提到呢，这四个见呢前三个是入定，有一个人入定他观20劫，这劫的时间就是把它想成一个很长的数字的齁。劫到底有多长，那个现代学者是有研究的齁。不过他是入定观20劫当中世间没有改变，所以他认为是世间是长的齁，我跟世间是长的。那第二个齁，这是第一件的齁。那第二件是那个人有个人入定40劫观这个世间一样没什么改变齁。那我们在说嘛，这个世间的形成，世界的形成，有时候成住外公在成劫的时候人寿80000岁嘛，所以他的时间也是很长，就是这个世间的形成也是很长，人是很长寿的，所以他认为我跟世间是长，所以这是入定的他并不是随口说的第三个是入定观80劫，所以他看到这个我跟世间没有变，所以他认为是长的。第四个是他很聪明，他用理论去推论，审定观察，确定我跟世间是常。好，所以我们之前在讲这个瑜伽四谛论里面有提到应该是卷6卷7有提到这个外道有18个见，他并不是说用眼睛看他们事实上都有禅定的力量去观，看到我们常讲的持牛戒持狗戒。这辈子这条牛这头牛这条狗没有做什么善事，竟然下辈子就投身去天上享福，所以他们所在禅定中所看到的并不见得不是事实是事实没有错，可是它不是他升天的因，他只是把这个升天的这个原因呢看错了，或是认为是错的了他，所以他的见解错误的并不是在禅定中所看到的非真实，那看到也是真实，可是这个真实呢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它有点是导果为因，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世间还有我是常世间里面前三个都是入定，一个关二十劫，关四十劫，关八十劫，关那么长的时间，他才有这种确定说我跟世间是常的。所以就意思就是讲是说，虽然是说这种错误的见解我们现在去看觉得不正确，可是对他们而言他们是有某个修行的经验的，所以某个修行的经验要改变它更不容易，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破见见解错误比这个破戒更严重，就是如此的。好，这边是62件，有兴趣呢可以回去看范仲淹的解释。那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为众生学，那众为众生学的那一段经文又分为，就导师的分析就是可以分为20句了。20句就是用修学一切法，用佛法来譬喻法船或船的一切的设备和材料等等。那之后又说明这个船主就是菩萨，他怎么去引导众生，就是他要具备的这种辩才无碍，他要有名声有修行，他才有办法引导。那引导众生主要的还是教导众生去体会或是去了解说一切法空的道理，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自己有办法在不离生死又不住涅槃在这个生死当中去救度一切的众生最后可以成就佛道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待会我们从这个丁氏就溯及道学这边讲的就是说要修什么法可以比较快成就佛道的。好，我们休息10分钟。